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6月24日，星期一，欢迎来到财经的夜。那么今天呢，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日本的一对母女啊，被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呀、给刺伤这个事情啊，在中国的网络上以及在日本的全国呀，都引发了强烈的反响。那么这个事件呢，可以说是继前段时间呢，四名美国的教师在中国的吉林被刺伤之后，又一起外国人在中国国内遇刺的事件。那么两件事件呢，隔得这么近，可以说绝对不是偶然。这个和中国呀，宣传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宣传爱国主义情绪，仇美仇日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但凡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呢都会利用民粹的情绪，利用爱国主义情绪来转移视线啊。很多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没有工作，无法就业，没有收入，那么这种情绪要往哪里宣泄呢？很多啊就会针对政府，会针对社会宣泄。但是啊，像中共政府，他就把这种情绪引导到仇美仇日上来，所以现在呢，已经开始结出了恶果。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6月24日，一名男子当天呢，在苏州是袭击了一辆日本学校的校车，因为在苏州这一块啊，是居住了很多的日本人啊。所以呢，日本是统一组织校车来接送孩子去上学。那么这名男子是袭击了这辆校车，导致一名日本的女性和她的孩子受伤了。日本的 NHK 电台报道说了，这个男子是持有刀具，而受伤的母子呢被送往医院救治，暂时呢没有生命的危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呢确认了这个事属实，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进一步的置评啊。那么在袭击之后啊，这名男子还试图蹲上苏州日本学校校车，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在这个校巴上的这名中国的女员工啊，为了阻止嫌犯而被捅伤，伤势严重。可以说这个中国的女性呢表现的是非常之优秀啊，也是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很多日本人呢感谢她为了阻止嫌犯上车行刺而挺身而出，自己是受重伤，所以她受的伤呢比那对日本母子啊还要严重。目前呢这个事件呢，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在全球也是引发了非常高度的关注，因为这是一个月之内啊，可以说啊第二起外国人在中国遇刺事件，它绝非是偶然的。那么从拔掉女子身上的和服，到公开刺杀一对日本籍的母子，苏州啊只用了2年的时间。我们知道苏州呢是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它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文明水平在中国算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苏州的 GDP 大家看看，它是接近于广州，属于中国的第五城啊，是最牛逼的地级市，而且整个苏州的文化氛围，它的底蕴以及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都算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城市居然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前两年一个女的在苏州穿和服，就是2022年，那么这个女孩子呢被路上的群众啊把她的和服给拔掉了，衣服鞋袜全部都拔掉了。后来呢这个事情也是引发了全国的高度关注，但是只是2年不到的时间呢，又发生了在苏州刺杀日本母子这个事件，让人对苏州这个城市啊就产生了很多的想象啊。这说明呢仇美仇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啊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不仅发生在落后地区，更发生在经济啊比较发达的地区。从刺伤四名美国老师到无差别对日本籍的师生进行恐怖的袭击，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相信这样的杀人行为啊会成为新的常态。这10年来呢，中国极端的民族主义宣传啊终于是结出了恶果，而现在是开始爆发了。而目前呢，中共对这条新闻呢在国内是开始封锁了啊，不管是自媒体还是官方的媒体，开始极力封杀这条消息，想大事化小来淡化这种情绪。因为目前呢中共啊也害怕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之后啊，让外资让外国的人感到非常害怕，然后加速撤离中国，这也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那么相比于各地刀人事件以及北京啊刀以色列的外交官，吉林刀4个美国人，各种现场的信息啊可以随意传播，说明苏州啊刀日本人这个事，中共是启用了最高级别的封锁令。有个网友说啊，愚弄人民者必被反噬， 中共编造抗日的伪史，掩盖报知识，将迎来回旋镖的时刻。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在国内还是在继续发酵，尽管官方啊在极力的打压，但是可以说这种事件呢也是打压不住的，因为它反映出来国内普遍的这种反外资、反美、反日的这种情绪啊，它总会找到一个宣泄口的。这种情绪呢，让中国人自己害怕，让外国人呢同样的害怕。那么未来呢，必然就是外资、外国人会加速撤离中国，中国国内呢就变成一个绝对的高压锅。中国人在里面互斗，可以说最终相互吞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国神州啊未来的一个前景啊。而和这个事情呢比较对应的是，最近呢苏州政府啊也是罚了希捷巨头啊15亿。希捷是美国的硬盘生产商，它在中国的总部啊就在苏州。那么苏州政府啊可以说自己的财政出问题之后啊，就是给希捷开出了大额的罚单，罚了15亿。希捷通过法律等多种途径呢申诉，但是没有结果。那么在没有处理设备等资产的情况之下，不计沉没成本关闭了工厂，撤离了苏州。这可以说是苏州啊外资撤离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们知道不管是台资、日资、韩资啊，在苏州的投资是非常之多的。苏州这些年呢吸引外资啊都是在全国名列前茅，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很多国家的外资巨头都在撤离苏州。而希捷呢在撤离了中国的生产基地之后啊，将生产基地是全部转移到了泰国。希捷呢其实早在2015年就启动了泰国一个工厂的扩张计划，投资了 4.7 亿美元，扩大一半的产能，增加数千名员工啊，可以说规模也是非常大。所以在中共的这种仇美仇日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的感染之下呀，那么中国国内肯定会出现更多的行刺外国人这样一个事件，外资巨头呢也会加速撤离。中国人呢会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外资撤离之后啊，中国人可能就是一贫如洗，吃饭都成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大家看看最近中国国内的一些自媒体上都在拍那些抗日反美的一些短剧啊，可以说非常流行。比如说呢他们模仿精武门拍，有一个女的呢就在街头啊对打几个日本人，把几个日本人都踢倒了，然后说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你们不要小瞧中国人。基本上就像这样的短剧啊在中国的自媒体上是大行其道。所以在这种感染之下呀，发生行刺美国、行刺日本人的事就不足为怪了。而且中共政府呢也是纵容这种情绪，比如说前段时间反对日本所谓的核废水啊，其实日本核废水排放的指标啊远远低于中国自己的核电站往海里面排的指标，别人的水比你干净多了。但是他反而呢，朝鲜在黄海搞核试验，那种核污染是更大，对不对？但是中共是只字不提啊，所以他利用这种极端的情绪啊，作为自己的武器，最终呢也会反噬到自己啊，把外资都赶跑了，你的税收、你的就业全部都泡汤，见没工作、没有收入、没有饭吃，这就是恶果啊！每个人都会受到反噬。别看你现在反美、反日、反得欢，那么迟早一天呢，会给你拉清单的，这种清单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的房地产救市啊，最近是又放了一个大招。我们知道517新政之后呢，中共政府是把降低首付、降低贷款利率所有的大招全部都用上了，但是一个月下来啊，二手房同比啊还是大幅度下跌，一线城市比去年同比啊下跌 8%、9%， 广州甚至跌了 11%。 这就意味着517救市啊可以说是失败了。失败之后怎么办呢？现在中共啊又想了一个招，就是盯上了农村的宅基地，希望农民来救楼市。这个消息呢在互联网上不断的发酵，绝大多数是批评中共政府啊饥不择食的。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呢到底怎么回事。最近呢中国很多地方啊纷纷出台鼓励农民放弃退出农村的宅基地的相关的政策。冲上热搜的呢是当年农村改革的第一村，就是包产到户的安徽凤阳县发布的房地产新政。它明确规定呢，鼓励农村的居民放弃宅基地，一次性给予啊50000元的购房奖励。而它的原宅基地啊是归还村集体用于复耕复垦，可以说它是用50000块钱诱惑农民啊搬到城里面去住，就是给你补贴50000，然后你归还的宅基地啊用于耕种，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是安徽的凤阳，可以说也是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地方，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村呢。1978年呢，房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从这个村里面开始搞起来的。那么6月21日呢，江苏的南通已发文，自愿放弃农村的宅基地进城购房，给予购房款总额 1.5% 的奖励补贴。 而湖北的鄂州呢，早在四月份已经发文鼓励农村居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去城里买房，给予一定的补贴。那么以上这些政策呢，它的目的是有两个。第一个呢，是为了鼓励当地的农民呢进城买房，这是小地方啊房地产救市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这种办法呢，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五年前呢，许多县呢就有过类似的操作，但是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在全国各地开始推行呢，可以说还不多见，很少见啊。那么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小地方是非常不利的，年轻人口呢基本上都被一二线大城市虹吸走了，以前呢还有地方债和土地财政撑着，现在呢这些都不复存在，以前呢还能靠体制内的群体接盘，但是现在啊这类人早就不缺房，这两年呢就连体制内旱涝保收的铁律啊都被打破了，大量体制内的人呢开始缩编，等于说小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彻底失去了购买力，彻底变成了一个不动产的市场。那么现在盯上了最后农民这一环，我们都知道自从啊农民工进城打工赚不到钱之后啊，可以说很多农村的家庭收入啊都是急速的下降的，现在你指望农民来进城买房当接盘侠很显然是不现实的啊。我看网上大量的评论呢，大部分都是不愿意，都是负面的，批评中共出台的这个政策的。毕竟呢这年代啊，五万块可以说也不值多少钱，有钱的农民呢不差这五万，而没钱的五万块钱呢付首付都不够，后续在城里面生活负担更大，除非后续补贴的金额提高非常诱人，否则的话没几个农民真正会愿意去进城买房的。那么这个政策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今年二月份呢，高层曾经开会提到说，增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的能力，还认为呢这土地要素成为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最突出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耕地面积啊要保住，同时要腾出土地啊发展经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因为这些年呢，中国开发房地产呢，很多农村的土地都被占用了，中国的18亿亩的耕地红线呢都保不住。那么现在要和日本美国掰手腕的话，那么你如果粮食不能自足，你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短板。所以现在中国呀，去年都搞过什么退民还耕，对不对？说白了就是18亿亩的耕地红线呢不能保证粮食生产，现在想方设法在增大粮食生产面积。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希望把农村的宅基地用来种粮食，用来开垦，然后让农民呢搬到城里面去住，一方面呢解决了城里面房子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把这些宅基地用于种粮的话，也扩大粮食生产面积。中共呢可以说很多时候啊这种歪主意打得还是蛮好的，但是不切实际啊。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民是没有进城的欲望的，而且也没有进城的能力的。毕竟呢现在城里面房子过剩，大家都知道啊房价可能还有跌，而且一过剩的话，那么房价会不断的降价，一旦形成了降价的预期啊，大家更不会在跌的时候去买房。那么有一个网友啊说得非常之好，他说城里倒查30年补税，农村开始收宅基地，这是韭菜部长开始刨根了吗？中国今年五月份推出被称为史上最强的救市新政策，至今呢未见起色，多个地方政府呢再放大招，用补贴和购房奖励等手段吸引农民退还宅基地进城购房，想让农民救楼市，因为农民智商低吗？用50000元的宅基地的钱换城里面一个厕所都换不到，亏你们想得出来。确实啊，很多网民都是在批评中国的这种政策的。而这个鼓励农民退还宅基地的消息一出啊，马上就登上了微博的热搜的首位，并引发了大量的批评。那么最多的批评呢，就是指中国政府啊，为了解决房地产的问题，牺牲农民的利益。有博主就说了，把农民唯一能立足的宅基地收回，等于是把农民最后一道防线也拆除了，断掉了他们的活路，韭菜割没啊，开始挖韭菜的根啊，房子现在已经没人接盘了，只能忽悠农民入场。现在资本呢确实是太坏，没有一点人性，这是让农民呢永无安身立命之所，让农民呢永世为奴的节奏啊。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啊不要上当，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买房。如果大家有农村的朋友啊或者亲戚的话，大家方便的话都可以说一下，这真的是一个大的圈套，基本上是断了中国人的后路啊，负面影响至少是三五十年以上。 下门眼的会员群，目前呢门眼的会员群呢五个月的时间不到，可以说已经有1800多人加入了会员群，里面有四个微信的会员群，同时呢有一个电报会员群，还有一个 WhatsApp 的会员群。所以大家如果付费可以加入一个微信群，可以加入一个电报群，可以加入一个 WhatsApp 群，然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本门眼编的全球十大财经博主啊最新文章的一个合集，可以说这本书的价值啊也是非常之高的。那么你加入会员，这是免费送的，可以发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去。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加入能眼的这些会员群，可以说里面呢确实是精英云集，信息量非常之大，你加入进来了可以规避未来很多投资的风险，同时获得财富保值增值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现在随手关注我频道，转发点赞，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欢迎来到财经能眼。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一下胡友平女士啊，因为救日本小孩而牺牲这个事情呢，现在还有一些后续的事情啊。日本产业经济新闻报道了，在苏州的日本人呢，自愿发起了对永救日本孩子的中国人胡友平募捐，捐集善款这个事情啊，目前呢已经募集了人民币超过400万，其中呢日本索尼的苏州工厂就捐了100万。可以说日本人还是非常感恩的一个民族。那么中国的这个女士呢，救了一车的日本小孩，可以说也是感动了整个日本。日本的主流媒体啊，都是铺天盖地对中国女士的这样一个报道啊。当然，日本人呢也没有忘记这个试图对一车日本小孩行凶的中国男子。但是中国警方呢，为了掩盖自己煽动仇日情绪的一种苦果，基本上没有披露这个行凶者的详细的信息。现在网友啊还在深扒。现在啊，中国的很多网友都自发的在苏州啊摆上鲜花来纪念胡友平，但是中共的警方啊对于任何人群的一致的行动还是感到非常害怕，所以呢在苏州市在阻止大家来祭奠胡友平。我们看看有一个网友啊，在昨天他发了一个帖子是这样说的，说小小的一个公交车的站台，起码20多个便衣，各种花式欺骗，要把路人手里的花拿走，未来我跟娃要把花放在公交站台，跟几个便衣大吵了一架，苏州你真丢人。可以说如果这种自发的道理呢在中国形成气候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脸面确实也是挂不住啊。中国政府这么多年来给民众洗脑来煽动仇日仇美，现在呢终于有人呢对日本人美国人开始动手了，中共政府肯定心底是比较高兴的，毕竟呢老百姓被洗脑比较彻底。但是没想到半路呢站出来胡友平这样一个女英雄啊，还是秉承着做人的正义原则和人性的原则，那么阻止暴徒对日本小孩行凶。这个事情证明呢中共的洗脑也并不是那么彻底。那么胡友平在挡住暴徒捅来的刀的时候啊，他肯定知道他保护的是日本小孩啊，但是中国政府中国的媒体极力在淡化，认为呢胡友平只是见义勇为，而且是陌生人之间的见义勇为，事实上胡友平知道自己保护的是日本小孩，所以中共政府在心底上还是害怕更多的人像他一样清醒的，所以现在是阻止大家去苏州献花来悼念他。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政府啊背后还是非常的虚弱，非常的没有底气的啊。可以说这10年来啊，中共政府是不断的宣传仇外，那么现在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中有几个关键的链条，能在这里和大家疏导一下。第一个是宣传仇外，然后呢吓跑外商，然后导致中国失业率啊不断的上升，然后导致出现攻击外国人的事件。那么攻击外国人呢，又吓跑一波外商，然后又失业，又宣传仇外，然后又吓跑外商，然后最终啊彻底的失业。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循环的链条是不是非常齐全的啊？目前中国已经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看看外资这些年呢跑了多少就知道。那么说到外资撤离啊，可以说苏州是日本人的一个基地啊，很多日商啊基本上都在苏州投资设厂。而且苏州是日商非常集中的一个城市，在全国可以排前几名，但是这次事件之后啊，肯定对日商有更大的刺激啊，很多日商可能会搬离苏州撤回日本，就像2012年呢那一波反日反韩的浪潮一样，游行所事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是一波反日反韩的一个高潮，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拐点，因为外资大量的开始撤离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现在呢又是另外一波高潮。那么刚刚呢有一个网友发了消息说，苏州日商协会已经决定分批撤资了，有几个企业呢今天开始通知员工领补偿金了。 他说我同学的老婆是日企部门的经理，可以补偿100万，生产火花塞的日本公司。他说求人得人，骂日本，日本人不和你玩了。那么从这个帖子爆料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内容还是比较真实比较可靠的，而且网上在疯传，如果现在这一波啊日资撤离中国，可能就是最后一波，因为从2012年开始啊，日资撤离中国的步伐就开始加快，而疫情期间呢又是一大波日资撤离中国，而现在这一波如果撤完之后啊，我觉得外资特别是日韩资本呢在东南沿海可能撤的就差不多了。而每一个日资撤离可以说带走的都是一整条的产业链，因为他们都是行业的龙头，而中国成千上万的配套企业可能到时候就叫关门歇业了。所以大家想想到时候中国的失业率啊到底会有多高，想想是不寒而栗的。对应着外资撤离潮和中国民营企业倒闭潮啊，就是现在中国的国企啊其实也稳不住了。现在呢很多国有企业都在砍薪降薪，甚至很多企业要追溯原来啊发给员工的超额的工资，所谓的超额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的，认为以前呢发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追溯过去多发的薪水让员工退回来。那么很多银行甚至在试着开发呀退薪贷，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那么有一个消息说，未来国有机构和事业单位基本薪酬和级别挂钩，奖金控制在不超过基本薪酬30%，而且严格规定各个级别要递减，不允许倒挂，所谓的市场竞争原则将被全部的否定，未来是按照组织确定的级别加上少量体现按劳分配的绩效工资。目前呢，国资委的企业已经传达，金融机构已经在路上了，应该会很快明确。现在高管的薪酬已经被限制，预计整个国有体系的薪酬会大幅度下降。目前呢，下降的最快的呀是金融行业，金融行业其实已经开始实行降薪了，而且降的幅度啊非常之大，现在都炸开了锅。那么有个网友是这样说的，说昨天呢行里开电话会议，我们降薪了，中高管降50%，普通员工降30%到40%，宁波还有几家分行发不下来工资了，房价还要降，他说还要倒查20年退薪酬，一把手国家认可只有360万的年薪，当年呢是1360万了，现在降到了360万，可以说当年的薪酬确实太高，但是现在的薪酬其实也比较高啊，360万一年是一把手的，那么未来还可能有很大下降的空间。而中层管理部门的干部啊是200万左右，很多人都要退薪酬，而且很多人是正在卖房子和卖股票来退这些薪酬，这都是网上的网友反映出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金融行业的还是不是国企的，如果有的话可以提供给我你们国企是否在降薪，降薪的幅度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配合啊。所以目前整个情况啊还不仅是降薪的问题，而是要退薪，你之前多发的工资要退回来，那么这个大瓜呀在金融圈可以说是炸开了锅啊。我们看像公募基金呢、退薪的幅度非常的大，追溯的时间非常之长，现在网上啊都炒翻了天，基金经理的薪资呢可以说已经开始退回了，2023年呢已经发超过290万以上的薪酬要全部退回，从央企旗下的公募基金开始。大家觉得290万以上的薪酬退回好像290万已经很多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些人呢、基金经理他以前的薪酬动辄就是上千万，那么290万以上的要退回的话，你70%-80%的收入啊都要退回来，那么很多人可能说钱已经花了，退不出这些钱的。而这个新闻呢是财联社也有报道，他是这样说的，部分央企系统公募基金已经启动了退薪工作。财联社呢6月26日电，今日有业内传闻称有公募基金要求2023年已发超过290万以上的薪酬要退回，财联社的记者呢求证了解到，目前呢的确有部分央企旗下公募基金实施了限薪举措，要求自2022年起啊年收入超出标准的退薪，该措施已于本周启动，不过退薪标准并非上述的290万元，而是达到一定标准之后部分退回。所以从这个报道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公募基金这一块已经开始启动退薪了，认为公募基金经理啊他的收入是比较高，而基金管理呢其实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所以很多朋友可能认为啊他们退薪是活该，法应该是不溯及既往的， 新法只管以后的事，不管以前的事，对不对？你现在开始追溯十年前你发的高薪酬，那么迟早这个措施也会到你这样一个行业。十年前正是中国经济制造业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的薪酬都非常之高。如果现在追溯的是公募基金，未来也可能会追溯到银行、工程等等其他各行各业，可能你最终也会是受害者。所以钱多钱少不重要，核心呢是已经开始追回了，那接下来就有更多的公司啊被迫的跟进。从降薪到退薪，基金行业的薪资降低啊已经是大势所趋了。网友说这个举措是必须支持的，理由很简单，公募基金这几年呢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基本上是负的，给基民亏了那么多钱，怎么还好意思拿这么高的薪水呢？按照基金行业的规则，基金经理呢一般可获得管理费收入 15% 的提成，这也让基金经理成了旱涝保收的名词。以明星基金经理啊刘彦春、张坤、胡锡伟、朱少醒四大顶流的表现为例，这三年来刘彦春管理的六只产品呢亏损超过437亿，张坤管理的四只产品亏损超过460亿，胡锡伟管理的八只产品亏损超过232亿，朱少醒管理的一只基金产品呢亏损超过了112亿。确实啊，这几年投资基金呢大家亏损非常严重，不仅是没有利润啊，反而还亏钱，而且还要交管理费，所以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标的。他说基金亏损丝毫不影响他们拿到管理费收入提成，这些顶流的基金经理啊一年轻松拿到几千万的收入，基民在亏钱，而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却争着高额的管理费，这是基金行业最大的不公平，这种利益格局必须要改变。去年年底呢，银行业的反向讨薪潮曾引发了市场的热议，但其实逻辑是一样的，既然银行可以追回，公募基金为什么不可以了？这几年来许多基金经理领着高薪却未能给基民创造合理的回报，反而时不时呢有老鼠仓的消息传出来。数据统计显示了2023年3654只股票型的基金只有527只是正收益，一大批基金亏损 30% 以上。今天的市场数据显示了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跌到了 1.5%， 几乎和银行定存一个收益水平，连余额宝这种规模的基金呢都几乎赚不到钱，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明星基金呢还在一个劲的自吹自擂。所以当潮水退去的时候啊，基金经理和散户其实没有太多的差别啊，行情加一点运气再加一点胆量等于成功，而不是你基金经理有多牛。当然呢，网上对于基金经理啊追溯薪酬的这个事情呢都是一致的支持的，但是其实这样支持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未来这种退薪浪潮可能会席卷到你自己所在的行业，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很多企业都在亏，很多国企在亏，国企在亏相当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呢就拿不到钱，所以地方政府财政为了生存的话，它必须要想办法捞钱。针对民营行业外资你可以查税倒查20年30年，但是针对国企你不好意思去查税20年30年吧，对不对？捞不到钱，这些国企系统怎么办呢？就想到了退薪酬了。前两年呢是在追溯多发的绩效工资，但是现在连基本工资超发的都开始追溯了。所以大家想想，不管是民企国企啊，普通的员工在未来的生活呀会越来越艰难，因为整个国家的财政在崩盘，经济在崩盘，那么最终薅羊毛必然会薅到你的头上来的，每个人都不可幸免了。目前呢，雷燕的会员群呢，5个月的时间不到，可以说已经有1800多人加入了会员群，里面有4个微信的会员群，同时呢有1个电报会员群，还有1个 WhatsApp 的会员群。所以大家如果付费，可以加入1个微信群，可以加入1个电报群，可以加入1个 WhatsApp 群，然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本雷燕编的全球十大财经博主啊最新文章的一个合集。可以说这本书的价值啊也是非常之高的。那么你加入会员，这是免费送的，可以发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加入能言的这些会员群，可以说里面呢确实是精英云集，信息量非常之大，你加入进来了可以规避未来很多投资的风险，同时获得财富保值增值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转发点赞，谢谢大家收听，再见。